启示录，启示录第十九章，就是两节式圣经，第373页，新约373页，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最后的一句，我读给弟兄们听。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知道在希腊原文里面，这里的灵异那个意思是没有的，所以直接的翻译的话应该是因为预言中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预言背后有一个灵，而那个灵呢，乃是为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是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在这个周末我们一共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要来看旧约的先知书。我们要从以赛亚看起，一直看到马拉基书，所以一共是17卷的圣经。我们就希望用这有限的五次的时间，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灵的恩典，叫我们不只能明白这17卷先知书里面所说的话，而且叫我们能够摸着这些先知书背后的灵，而那个灵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这一次在这里的聚集有一个动机，就是我们听说在台北这里有3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说能够一同在这里有一点的追求。我们所以有这个聚会的目的原因，就是因为听说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所以呢我们就约好了，我们就这个周末我们一同来看旧约的先知书的17卷。不过呢，我们和这些弟兄姊妹彼此相约，我们希望在台北能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愿意一同有追求，所以最少是30位。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聚会，是因为有30位的弟兄姊妹都答应了，希望能在聚会以前能够把这17卷的书最少把它读过5遍啊。所以我相信在座的今天应该有30位的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先知书，从以赛亚一直到马拉基，应该是读完5遍。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这30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刮风下雨，他们应许说他们一定要全勤的，就是每一次聚会他们都要到。换句话说，在这5次的聚会里面，每一次他们都愿意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一同聚在这里。所以因为最少有30位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应许，而且他们说无论如何别人不来他们可以来，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想知道一下，到底弟兄姊妹有没有照着应许做这件事。我是照着弟兄姊妹的应许，所以从今天开始有5次答应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追求，我们试着把这17卷都看过，我们希望能从这里能得出一些属灵的帮助。那么相对的，我们也相信说弟兄姊妹也已经答应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聚会。在台中是如此，在台北是如此，我们在每个地方无论我们读什么题目，我们最少能够找到30位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追求。那今天我不需要弟兄姊妹，不希望弟兄姊妹举手，因为我怕有的弟兄姊妹没有办到，所以我爱护大家，所以呢你们可以不要举手。不过你们心里，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心里都能回答说，到底你 当初应许了，你有没有成全，就是有没有真的读完了五遍。那真的如果把它读完五遍，感谢主，那是主特别的恩典。但是呢，我想今天未做弟兄姊妹，有的实在非常的忙碌，心愿是有，但是时间来不及，所以呢，我想我今天就把标准降低了，只要读一遍就可以。所以呢，我希望最少今天晚上在这里有30位弟兄姊妹最少读完一遍的先知书，就是从以赛亚书一直读到马拉基书。因为如果你连一遍都没有的话，我就很担心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对象。不错，如果你只是对先知书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你希望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得到一点印象，那个帮助不是很大。所以一定是我们在座最少弟兄姊妹是读完一遍。如果你真读完一遍，那么我相信我们这个聚会就能靠着这恩典就能往前。否则的话呢，我们有说话的人，但是没有说话的对象。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次我们所以能有这样的聚集，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中间许了这个愿。所以我再说，如果你没有读五遍不要紧，你只要读一遍就算是这一次就算是满愿了，只要读完一遍我们就算是成就这个应许。那么如果这30位弟兄姊妹你们曾经答应了，结果呢你们一遍还没有读完，现在还有一个补救的机会。那这个补救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最少你要照着当初所应许的每次一定要来。所以如果你真的一遍没有读完，那么现在无论如何你就是坐冷板凳也要坐5次。那么这个是因为我们当初大家都已经约好的。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鼓励这30位的弟兄姊妹，你们尽可能往前面走，因为这样的话我相信说话就是因为知道最少有30位弟兄姊妹，你们对于先知书读完一遍的，那么我相信这些话呢就有落脚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了帮助整个的聚会。那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本来我们是想说要不要前面把大家的名字写上，但是我想这个不好意思啊。那么有的人也许不愿意到前面，但是不要紧，虽然我们不把名字写在上面，但是呢我相信我在上面讲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看看大家的眼睛就知道到底熟悉不熟悉啊。我们并不要求弟兄姊妹把这17卷这个熟悉到一个地步是滚瓜烂熟，我们不是这样，但是最少我们对于这17章最少读完一遍，我们对这17卷最少读完一遍，而且呢的的确确有一些概念，那我想这个就能帮助我们往前。那么想想看，我们要用5次的时间，一次包括唱诗在一起2个钟头，那么实在说来是很有限，实在说来是一次是1个半钟头乘5，所以总共只有这么一点有限的时间，但是我们希望说能把17卷的先知书能靠主的恩典把它大概的看过一遍，而且最要紧的我们能找到里面话语的精髓，我们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读出预言背后的灵，那就是这些先知书怎样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让我们记得，任何的预言，不管你最近刚听见或者你从圣经里面所读的，那个预言背后一定有一个灵，那个灵不是叫人好奇，那个灵不是叫人失去理智，那个灵是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如果你听见一个预言，那个预言能叫你更爱主，那个预言能叫基督在你里面更有地位，那个预言叫你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因为圣经里的预言从来不为着好奇，从来不为着单单为着预测未来，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段。你把这十七卷的书读过，你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见证？还是我们只知道一点，比方说但以理书怎么样讲到罗马帝国，怎样讲到希腊大帝国，怎样讲到波斯帝国，怎样讲到巴比伦帝国，那这些都和世界的局势发生关系。不错，这些能叫我们惊喜，但是所有的预言，那个预言背后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一次我们要说，我们的这一次的聚会是成功了，因为在这一次的查读的过程里面，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我们看见说这些预言能叫我们更爱主，这些预言叫我们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更有地位。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读这个圣经中，特别是旧约的十七卷的先知书，我相信是我们追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首先我想今天晚上我们要说一点打底子的话，我们要说一点基础的话，我们对于先知书呢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到这十七卷里面。我们都知道这十七卷的先知书和摩西五经不大一样，和后来的历史书也不一样，和诗歌比方说从约伯记一直到雅歌也不一样。这十七卷书是从以赛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这十七卷书呢都是先知书，而这些先知呢就在这十七卷书里面就发出预言，然后呢这些预言就在历史中就应验了，有的现在正在应验当中。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十七卷的先知书有它的特点，因为这十七卷的先知书比别的旧约的书卷更充满了预言。全本圣经大概有27%是预言，或者说1/4是预言。但是呢在这旧约的十七卷先知书里面更是充满预言。在创世纪你能读到预言，在民数记你能够读到预言，甚至在雅歌你也能够读到预言。但是呢特别神在旧约的时候兴起了一些的先知，像以利亚、像以赛亚，像但以理，像以西结，像何西阿，像拿鸿，像弥迦，像何西阿等等，神兴起他们来，结果他们就发出预言，他们就用一个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们就看见将来神的旨意要怎样的，神的旨意要怎样的发生，要怎样的完成。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这十七卷的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它乃是这十七卷书乃是充满预言的书。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对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我想我们再来看这十七卷的先知书。首先我想弟兄姊妹要记得，就是在这1/4的预言，就是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如果你把它分成四份的话，有一份就是预言。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个预言呢？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你如果把它仔细算过的话。不过这1800个预言有很多是重复的，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大概是737个预言。如果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所以最主要的预言大概有737个。换一句话说， 有737个事件，圣灵借着先知发出预言。那有的不一定借着先知啊，有的比方说在这个创世纪，比方第三章那里讲到这个，我们知道那里有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讲到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怎样伤蛇的头，那个也是预言啊。那个预言就不一定是借着先知发出的，但的确借着但以借着创世纪给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如果你把重复的预言把它去掉以后，那么全本圣经呢大概是有737个独立的事件，而这737个独立的事件通通是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737个主要的预言到目前为止还有多少个没有应验呢？那么就说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737个里面大概有717个已经应验了，现在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而且有的正在应验当中，有的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应验了，有的就在几年前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应验，有的就在两伊战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应验，有的就在以索比亚那些由以色列人他们回到那些以索比亚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你知道有的预言就应验。所以这20个预言有的正在应验当中，有的还没有应验。比方说我们的主有一天他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比方说将来圣殿要重建，举个例子吧，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发现仍旧是回教的十字是在圣殿原来的旧址上，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主回来以前脚踩在橄榄山以前，他要忽然将来有一天他要忽然进到他的圣殿，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应当要重建。那么现在犹太人他们把材料都预备好了，但是他们不能够建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回教的寺仍旧在上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些预言要应验，所以有的已经应验了，有的还没有应验。但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世界上你能不能找到一本书里面是充满了预言，结果他那个应验率就是他就是他那个应验率有多少呢？可以说在737个里面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有些正在应验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实在是神的话，在这里你找不到世界有第二本书它的应验是这样的准确。为什么？因为这些先知乃是神说大话的，是神借着他们来感动他们，他们就从神那里就得着一些话。那么因为神能看到非常的远，所以呢他们就借着属灵的望远镜，他们也看得非常的远，然后就把他们的发现，就把他们所看见的告诉我们。像以赛亚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果然1900多年前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应验在伯利恒。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预言能够应验，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这些人乃是受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们就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把这些预言放在一起，那这就是我们的圣经。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只有圣经这一本书 几乎四分之一都是预言。那么你看见说，在过去许多的预言都一样一样的应验，你看见还没有应验的是因为它还在应验当中，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神话语的准确性就挂在这些先知的准确性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在旧约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个先知是假先知还是真的先知？如果一个真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先知是真的？因为神借助他所说的预言应验。你怎么知道有人是假先知？因为他说这些话是从神来的，他也预测了，结果到时候没有实现。那么根据旧约我们知道那就是假的先知。我们都很清楚，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犹太当在大概是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当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路撒冷最危急最危急的时候，是耶利米告诉说，是耶利米在那里说预言说这个城要沦陷。但是许多的先知都在那里说不可能，因为这个城乃是永远的城。那这些先知呢，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些先知起来说话，他说这个城不可能沦陷，你们不要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但是呢这个城明明是永远之城。那么这些假先知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有根据，因为他们根据逻辑的推断，他们很清楚知道，既然是神设立了耶路撒冷，既然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既然神说我拣选了锡安，我要住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根据逻辑来推断，如果神住在这里，这就是永远的城，永远的城就表示永远不倒的城。我们可以继续犯罪，我们可以继续得罪神，这个城也不会倒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有一般的假先知认为说这个城不会倒的。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不止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就是当初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后7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啊就围困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紧紧的围住。那个时候呢，刚好是在过逾越节的前夕。那么然后呢，这个罗马的军兵啊，就他们在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满山遍野的犹太人呢，他们都往耶路撒冷来集中。那么根据常识来说，这些犹太人现在是烽火漫天的时候，现在是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应该要远离耶路撒冷才对。但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是属神的，他们觉得这个城是不可能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相信说，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的假先知，神没有对他们说，但他们说了。那么你看，你这个城就像永远的城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逃离耶路撒冷，他们反而是往耶路撒冷聚集，往耶路撒冷靠近。所以当这个罗马的这个指挥官，当他看见满山遍野的人群往耶路撒冷去集合的时候，他们呆住，都吓住，他们从用他们的逻辑，他们不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时候，那么罗马的军队的指挥官就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的城门口城门通通把它打开，欢迎这些犹太人进来。那就在那个时候，当他们把城门打开的时候， 你知道许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老早听见主耶稣借着马太福音所给他们的预言，到了有一天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因为他们相信主对他们所说的，这是主亲自对他们说的，我们的主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的主说的预言一定是准确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听见主的话，听了主的命令，他们就逃走，所以就是用那个机会他们就从城门那里就逃出来了。那么你叫基督徒逃出来，犹太人拥进去，那么后来证明说这一次的逾越节对许多犹太人来讲是他们最后的一次，他们进去了再也没有出来了。但是那些基督徒呢，就是因为听见主耶稣的话，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城。那让我们记得，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后来那一次巴比伦在耶路撒冷大屠杀里面，你找不到一个基督徒。那这是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还明明往耶路撒冷去呢？因为他们听见有人在那里说这是永远的城，他们听见有的人没有从神那里得着话，然后呢他们说这个城不可能沦陷，因为根据常识的判断这个城不应该可能，因为既然神住在他们中间，神拣选了起来。但是弟兄姊妹，历史告诉我们，当巴比伦王兵临城下，最后他们终于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了。主后70年，你知道罗马兵丁不止进到耶路撒冷，而且把耶路撒冷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因为他们烧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原来里面有很多的金子很多的银子，结果因为被火烧的缘故，结果就融化在石头缝里面。他们为了要得着那些银子和金子，所以就命令所有的兵丁就把所有石头中间的那个，所以把石头通通敲开，把里面的银子和金子都挖走。你说这个缘故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果然成为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的荒地。弟兄姊妹，难道耶路撒冷不是永远之城吗？你如果听这些假先知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根据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假先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这个先知是从神来的？很简单，根据旧约，只要他说的预言应验了，他就是真的先知，是从神来的。如果他的预言没有应验，他一定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耶利米写信告诉他们说要等70年，70年过了以后神才带他们回来。但那个时候有假先知为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为着迎合那许多犹太人思乡的心情，他们说不需要等70年，2年就可以了，2年神就要把我们带回去。但是弟兄们，谁不愿意2年回来啊？但以理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最有用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中间的青年才俊，他可以说他一生最有用的时候他被掳了，他在被掳的行列里面，他何等愿意能够早一天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他巴不得这些假先知的预言都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过了2年没有动静，过了10年没有动静，过了20年没有动静，但以理从少年等到老年，从黑发等到白发， 又经过了70个冬天和春天。到了有一天，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他写但以理书第9章的时候，他说他在那里读神的话，就是耶利米的话，70年终于满了。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已经是90多岁了，